上回书说到，四位王爷联名给皇帝上了密陈，说请这位空灵大法师来给太后治病延年。其实啊，雍正皇帝自己是虔信佛教的，还自号为圆明居士，不过他可不能出家，而是由一个替身和尚带他在佛前供奉。这位替身和尚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那位文觉大师。文觉要不是有这个身份呢，恐怕他也得和杏音一样早早的就超生天国了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皇上信佛讲佛经，和皇上请和尚进宫，让他们在庄严神圣的庙堂之上消灾祈福，那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。这件事儿如果处置不好，不但眼下就会有许多闲言碎语传到后世，实比无情啊，那还得记上一笔雍正皇帝信佛。这史书上君主因为信佛信道，不是整天烧香磕头，就是迷恋烧丹炼汞，因而丢了江山的比比皆是。所以别看雍正确实是虔信佛教的，但他可不想落下这个名声，更不想让人这样看他。对于请来的这位空灵大师，皇上也在两难之中。如今太后奉体欠安，请个和尚为他老人家消灾祈福，这本是理所当然的事儿。要是不这么做呀，人家就会说他不孝。但是请谁，却又让雍正煞费苦心了。原本说要请青海喇嘛的，可是这青海那边正打仗啊，谁敢说请来的喇嘛是神还是鬼呢？湖广道胡其恒就是看透了皇上的这个心思，这才另外请了这位空灵大法师。可是这位大法师皇上从来没见过，他是不是真有法力还在两可之间。单说胡其恒这个人吧，雍正就不怎么信任他，他是年羹尧的人，而年羹尧呢如今又和皇上有点离心离德，何况老八允祀也极力推荐这位空灵大法师，那就更增加了皇上的疑心。所以后宫小佛堂那边的法事已经做了三天了，雍正皇帝还从来没露面呢，只是传旨让朝廷里有学问的人都来听讲质疑。怎么质疑呀？那不就是与和尚商榷佛经，辩论是非吗？今天雍正皇帝去探望母后的病情，他发现老人家精神渐好，说话清晰，饭也进得多了。这一高兴啊，就想悄悄的去小佛堂瞧瞧，看看这位空灵大法师究竟是位活佛呢，还是个江湖骗子。他来到小佛堂外边，只见上书房大臣马琦一个人站在那里呢。马琦见皇上来了，急忙迎上前去见礼：“奴才给皇上请安。”哎，马琦啊，你怎么不进去啊？一个人在外边站着干什么呢？马琦急忙磕了个头回答说：“求万岁见谅，奴才想回上书房去，今天的折子还没看完呢。再说奴才是孔子门生，不想看他们秃驴斗法。”雍正见马琦气得脸都涨红了，他自己倒扑棱一下笑了。哎呀，瞧你竟然气成这个样子了，这是何苦呢？张廷玉、孙家干还有荆轲的状元、榜眼、探花不是都在里边吗？嗨，全当是场游戏嘛，孤望观之也无妨吗？马琦你还别说，还真有点倔强，听了皇上的话，他不但不同意，反而反驳说：“不，皇上，奴才知道这是为太后祈福，奴才也不想阻拦这件事儿。 但是奴才确实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，请皇上体谅。不过皇上要是一定不让奴才走，奴才也只好遵旨在这里看把戏了。雍正被马琦顶得一愣一愣的，要是照他平常的脾气，早就发火了，可是今天他却嘿嘿一笑。好，说得好啊，牛不喝水还不能强按头呢，怎么能勉强你一定在这受罪呢？行啊，那你就走吧。马琦这才又磕了个头，起身如蒙特赦，赶紧转身走了。雍正看着他的背影，不由心中暗想，哎，这当皇帝啊，也不是什么事儿都能由着性子来的。想着迈步进了小佛堂，此刻这小佛堂里有30多位官员，看样子经已经讲完了，信佛的官员是满脸庄重，不信佛的人是交头接耳的，正在议论着什么呢。雍正皇帝不动声色的挤进人群，悄悄的听着。突然一个人走上前来，哈哈大笑着说，哈哈哈哈，哎呀呀呀，我还以为大和尚们有什么真才实学呢，在这儿站着听了大半天，却原来也不过如此啊。照你们这样讲法，学生我20年前就可以当你们的师傅了。他连说带笑，说的又是这样连嘲带讽，就是坐在上首的张廷玉也是一愣。其实啊，张廷玉也不信佛，他原本是不想来的，可是这是皇上交代自己的一项差事啊，他不光要来，还得有模有样的坐在那儿听。现在听刘墨林这么一搅和，却不知说什么才好了，干脆等着瞧热闹吧。张廷玉没看见雍正皇上来了，可雍正却听见了这个抢先说话人的高论。他抬头一看，正是刚才李卫向自己说的那个放荡不检的探花郎刘墨林。皇上心里就有些烦躁，心中暗想，今天这六部九卿都在这呢，还有状元榜眼也在他之前呢，这哪儿就轮得着你说话了呢？正在胡思乱想，坐在上边的空灵大法师说话了。哦，哈哈哈哈，这位居士的姓名老衲不知，但老衲一眼就可以看出，你头顶上文曲星高照，必定是金科的探花郎无疑。不知老衲说的可对？也不知居士有何见教？刘墨林嬉皮笑脸的说，啊，哈哈，我这个探花呢，乃是当今圣上钦点，御花园里簪过花，琼林宴上吃过酒，长安街夸官的时候观者如潮，大和尚你能认出我来又何足为奇呢？刚才听你讲经，上不见天花乱坠，下不见顽石低头，怎么就敢大言不惭的说什么三圣真味？学生只不过是有点不明白，才出来问问的，见教二字却是不敢当。空灵听了刘墨林这番话，不由打了个愣怔，想了老大半天才说，哦，哈哈，难怪呀，居士是富贵中人，不是我佛门清净门徒，这三圣真味与你无缘。哎，学生我读书万卷，游学四方，三坟五典八所九丘无不览之，天求河图金人玉佛无不降之，和尚怎么见得我就与三圣真味无缘呢？众人一看刘墨林这架势，竟是要与和尚较真，都不由瞪大了眼睛，要看看谁胜谁负。 因为雍正皇上先前放出话来了，让大家听讲质疑，在座的大部分官员都是孔门弟子，那都是不信佛的，但是皇上叫他们来，他们又不敢不来。现在见刘默莲与和尚争执起来了，哪儿还肯走啊？不过也有人幸灾乐祸，在客店里与刘默莲争夺苏顺清的徐俊就是其中的一个，他巴不得刘默莲当场出丑呢，甚至被老和尚咒死那才好呢。这时候最为难最尴尬的大概就属张廷玉了，他是标标准准的孔子信徒，他压根儿就不信什么佛，但是他又必须代表皇上来支应这里的差事。此刻刘默林横里杀出来要考掉两位大和尚，他真想叫刘默林这个年轻人出来闹他一通，让和尚丢丢脸，可是他又有点害怕刘默林年轻不知道轻重，万一把事情闹得太大，雍正皇上要是生了气，自己可就没法交差了。正在胡思乱想，这眼睛一瞟，看见皇上正在下边躲着看呢。皇上站着，大臣却在这儿稳坐不动，那是失礼的。他便假装想要疏散一下，急忙起身离座，绕到了外圈。这时候刘默莲与和尚已经真的较上劲儿了，空明和尚见这个年轻人来者不善，便转过脸去想向文觉求救，可是文觉和尚却是眼观鼻鼻观心，似乎是入定了，空明没法子，只好捡着刘默莲不好回答的问探花居士，你既然声称精通佛理，那么请问欲参佛理先断六根当作何讲啊？所谓六根，那是佛家用语，指的是眼耳鼻舌身意。空灵的意思是你身在富贵之中，连六根都没有断，哪还有资格来谈什么禅理啊？刘默林呢，这也不正面回答他，而是用玩世不恭的口气说，哈哈，好，问得好，不过学生这六样东西全都没有了，还能留下一根辫子，和尚已经剃了光头，要是再断了六根，那却是个什么呢？学生我可就不敢说喽。听了刘默林的话，小佛堂里的人越想越觉得可笑。刘默林可不知道文觉和尚是皇上的替身呐，他这么一骂呀，等于把文觉和尚也骂在里边了。平常啊，上至宰相，下至文武百官，谁见了文觉大师不是礼敬有加呀？不料今天却被这个后生小子嘲弄了一番，这文觉大师就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，见空灵法师张口结舌，很是狼狈，不由心中暗想，他是咱们请来说法的，哪能让他下不了台呢？想到这儿便出来说话了，大师你先休息一下，我来请教一下这位探花郎。刘默林斗败了空灵，觉得很是得意，他对着众人团团一一说，阿弥陀佛，观世音菩萨，玉皇大帝，孙行者，诸天神仙，还有七十二洞魔王，小子刘默林敬请各位大驾光临帮忙，并虔诚敬请大和尚下场来玩上一玩。见他这么放肆，文觉和尚心里很是生气，他也不想和他正面交锋，而是带着庄严法相双掌合十问道，居士既然知道欲参三圣先去六根之理，请问如何才是无眼之法？刘默莲是信口拈来，以诗作答，连密验看花病题， 楼高怕见燕双栖。一语既出，佛堂里是响起一片喝彩的声音。文觉紧接着又问，那如何才是无耳之法？休叫羌笛惊杨柳，未许吹箫惹凤凰。那如何才是无鼻之法？兰草不沾王者气，鲜花不变女儿香。何谓无舌之法？幸我不曾离地狱，甘清甚是吐清莲。那何谓无身之法？灌浆不结调西子，慢把横陈学小莲。文觉和尚见这个书生有如此才华，心中不由暗暗佩服。但是他还没问完呢，只好仍然往下问。那么请问如何才是无义之法？刘墨莲是不加思索，张口就来，只为有情成小节，却因无爱到灵台。这可真是语惊四座呀。在文觉和尚快似连珠炮一样的追问下，刘墨莲左顾右盼，挥洒自如，诗句连篇，应答如流，把佛家所谓的六根断法表达的淋漓尽致，那神情又绝无滞带，更无牵强，真个是风流倜傥，光彩照人。雍正刚才进来的时候，心里还有点恨这个刘墨林呢，恨他坏了朕的名声，如今竟然生出了怜才之意，心中暗想，西朝有一位善解君意的高士奇，要是把刘墨林和他相比，只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雍正皇帝正在胡思乱想，且听刘墨林一笑说，大和尚请不要尴尬，方才学生不是说过了吗？只是玩玩而已，何必当真呢？再说我自忖是个聪明人，也从来不和笨蛋一样见识，更不愿意与和尚斗法，胜又如何，败又如何呢？徒让天下庸人们看笑话。一看刘墨莲如此狂妄，空灵和尚忍无可忍了。居士好狂放啊，你怎么见得居士聪明，而和尚就是笨蛋呢？刘墨莲是开怀大笑，大和尚，你自诩为佛门弟子，请问你读过《传灯录》吗？你可知道这部佛家经典里有这么一段话吗？昔日五祖弘忍以袈裟度世，五百弟子中必择一顿汉流传佛法，所以金莲法界才不容聪明人插足。何为顿汉？顿汉笨蛋也。哈哈哈哈，听了刘墨林这番话，空灵和尚是勃然大怒啊，他的脸上是一会儿青一会儿黄一会儿血红，不由死死的盯着刘墨林，双掌合十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却是六字真言。开始的时候刘墨林还笑着呢，可是笑着笑着突然脸色变得苍白苍白的，好像一下子被人抽干了血液似的。他大叫一声，仰面朝天的摔倒在地，一动不动了。这么一来，他在场的人都给吓坏了，状元王文绍榜眼尹继善几个童年进士一拥而上，围着刘墨林，有的掐人中，有的替他把脉。可是刘墨林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哪儿还有一丝活气儿啊？顿时众人乱成了一团。尹继善便骂那个和尚，妖僧，你这是出家人的行径吗？王文少也说，请天子殿斩了这个秃驴。这时候张廷玉不敢怠慢，几步来到雍正面前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磕着头说，奴才请旨，空灵和尚竟敢在天阙之下妄行妖术，荼毒朝廷命官，罪在不赦，当发顺天府严惩不贷。 这时候人们才知道皇上早来了，呼的一下跪了一片。雍正走到昏厥的刘默林身边看了看，向明目端坐的凌空问道：是你做法治死了他吗？凌空是眼皮也不抬，只是合掌回答了一声：阿弥陀佛，刘居士亵渎三宝，自取灭亡，与贫僧无关。雍正冷冰冰的一笑说：哈哈，亵渎三宝，罪不至死，你刑法置他于死地，已经触了国法，杀人抵命，你懂吗？凌空和尚这才睁开眼睛看了雍正一眼，莞尔一笑说：哈哈，听凭人主发落。雍正也冷笑一声说：哼哼，好得很。来人呐，架起油鼎，把这和尚给朕扎了。这几个太监忙不迭的答应一声，可是一时间也没地方找能扎人的油鼎啊。末了还是御膳房送来了一口杀猪用的大锅，用几个石墩子支起来，下边架上柴火，烈焰腾腾，这就烧起来了。顷刻之间便见青烟缭绕，油花泛起，这油开锅了，伴着锅下那噼里啪啦的火花的响声，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是面如土色的。张廷玉眼见雍正要发令杀人，惨白着脸扑通一声双膝跪倒在地说：万岁，奴才要见劝。
哦，
皇上，国家以儒道治天下，万岁崇佛信道，招僧入宫祈福，臣原本不赞同，但万岁此举是为太后祈福求寿，乃是尽孝道，所以臣不能不免从君命。
哦，还有什么？
皇上，妖僧刑法致死朝廷命官，已经触了大清律第32款第14项，应交有司衙门依律治罪。万岁不应以非刑处置，使天下后世无所遵循。张廷玉的话虽然不多，但是两条说的都很有道理。第一，原本就不该在宫中捣鼓这些个事情，犯了罪更应该交刑部按律处置，这样当众油炸了空灵，难免要招来更多的讥讽和非议。雍正沉吟着正要说话，空灵已经站起身来，绕着沸腾的油锅转了一圈，笑着说：
哈哈哈哈，文觉大师，你禅宗门里以寂灭为本，经得这炸果子锅吗？
此刻文觉和尚已经是慌得六神无主了，他见空灵仍然是不慌不忙，神情自若的要和自己辩论法门宗派，急忙双掌合十说：哎呀，大和尚已经遭罪，你已经犯了戒，入了轮回，还不快快救起，刘探花。